今天我们要来看摩西五经里面第三卷书，就是利未记。很多人一想到利未记呢，就觉得很头痛，因为这卷书好像离开我们特别的遥远，里面记载了一些律法的规定，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在遵行。那么研读这卷书，它的目的是何在呢？我们要讲到这卷书其实是包含很多宝贝的属灵的真理，虽然它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今天不需要再遵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在它里面呢都已经先成全了，好像献祭，好像有一些洁净的规定，但是呢它里面的原则对我们基督徒今天还是非常非常的要紧的。利未记在最早的时候就有许多的抄本，有一个图是利未记残解，这是在死海的附近所发现到利未记的一个抄本，还有在埃及那边出土了一个利未记的希腊文的抄本。摩西五经在耶稣基督之前大概两三百年就已经开始翻译成为希腊文，因为希腊文是在地中海沿岸，在那个年代啊是一个国际性的语言，所以就把圣经希伯来文的经文就翻译成为希腊文。利未记它的卷名，摩西五经的希伯来文卷名呢都是用它的最开头的那个字来用的，像创世纪就是起初，出埃及记呢就是名字，而利未记就是呼叫，因为会幕已经建造完成了，耶和华就在会幕里面来呼叫摩西。民数记呢是讲到在旷野，而生命记就是讲到话语，这是神的话。利未记它在希腊文的翻译的书名呢就是利未人之书，拉丁文跟英文还有中文都是按照同样这样的传统来翻译的，可是在叙利亚文呢是把它翻译成为祭司之书，可能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书名，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呢基本上面比较是讲到祭司，讲到祭司的就职，讲到祭司的条例，反而有关于利未人的一些的规定呢是在民数记里面才详细的记载。马丁路德他翻译德文的圣经就把这卷书称作摩西三书，他是承认这卷书是摩西那个时候所写下来流传给我们的。利未记它的主旨是什么呢？我很喜欢天道圣经注释红头勉牧师他的定义，他说利未记呢就是讲到神主动呼召邀请选民透过献祭还有圣洁的生活来跟上帝亲近，过着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这是红头勉牧师呢特别把利未记跟出埃及记连起来，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六节那边讲到神拣选整个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作为圣洁的国民，这个呢特别可以用利未记来做一个代表。利未记是讲到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好像祭司一样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是站在上帝跟人的中间做一个中保，他们在上帝面前代表人向神来祷告，向神献祭，向神认罪，向神代求，他们也代表上帝进到人的当中或者进到万民的当中，要把上帝的福气带到众人的当中。这些人被称作祭司，或者整个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就要彰显出上帝这位圣洁的神。神是圣洁的，亲近他的人特别就是祭司更要彰显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出来。所以这个信仰跟生活，教义跟我们的实践，两个是一起配合的，借着祭司的国度是一个地位，显示出他们是圣洁的国民，这是他们的灵性品格，两方面一起呢彰显出这卷书的重要的主旨。利未记一共27章，有些人就把它的文学大结构做了一个分析，是一个交叉平行的文学结构。最前面第1章到第7章讲到敬拜，讲到 五种的献祭，而利未记23章到27章也是讲到敬拜，特别提到有关于节期。利未记的8章到10章讲到祭司的就职，而利未记的21章、22章讲到有关于祭司的条例，这个是一个规范。利未记的11章到15章是讲到有关于礼仪方面的洁净或不洁净，跟食物、跟生产、跟这个男女的关系等等会有一些的关联，但这些跟罪无关，纯粹是讲到有关于礼仪上面的不洁。但是利未记的17章到20章里面，那边提到道德上面的不洁净，特别是有关于婚姻上面的规定，男女之间的交往，还有婚姻以外的这些的不应当有的性行为，那个是跟罪有关系的。而整个的利未记的最核心呢，就是利未记的16章讲到有关于赎罪日，这是上帝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每一年借着赎罪日要来亲近神，要来洁净自己，好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不但人要圣洁，祭司要圣洁，而且连敬拜上帝的地方祭坛要圣洁，约柜也要圣洁，会幕里面的幔子也都要让他能够得到洁净。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利未记他的律法跟叙事是交替出现的。利未记的1章到7章是讲到律法献祭要把罪恶除掉，8章到10章呢是一个叙事，讲到祭司的就职礼仪，11章到15章呢又是律法，讲到有关于洁净的规定，而16章是叙事，讲到第一次遵守赎罪日，17章到24章第9节是讲到律法，有关于怎么样子能够分别为圣，单单归给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24章的10节到23节是讲到叙事，是有一个亵渎圣名的人被上帝击杀。然后25到27章呢又是讲到有关于律法，这是讲到有关于救赎跟节期的部分。所以看起来呢，利未记它的整个文学结构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讲到有关于利未记的神学，也就是它的主要的信息。第一个我们重视的就是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神的同在是一个生活中间的实际，是包含在他在我们的敬拜生活的当中。每一次来敬拜上帝，就想到上帝就在中间，他与我们同在，他接受我们的敬拜。既然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这些敬拜他的人自己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守洁心清的进到神的面前。神的同在呢也是在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利未记里面有讲到人吃什么，人穿什么，人喝什么，耕田，夫妻的同房，还有人的生产等等，都是显示出上帝的同在。人如果有不完整的不完全的，就是在礼仪上面显得就是不合乎规定，就是属于不洁净，这些时候呢就要提醒人要过一个完全的生活。神的灵在呢也是在这个会幕的当中，所以摩西他进到会幕里面来敬拜神，亚伦带领众祭司在会幕里面来侍奉，虽然这个献祭的礼仪、祷告烧的香等等都是让人可以得到神的悦纳，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每一个人他也都有自己的人性的阴暗面，人里面还是有他的罪污。我们所在的地方，来到祭坛前面，来到约柜前面，还是会把那个地方污秽了。所以赎罪日的话，就是提醒人每一年至少有一次在上帝面前把这个祭坛洁净，把这个约柜洁净，把这个会幕的幔子洁净，提醒我们连敬拜上帝保持上帝同在的地方都是要洁净，因为这是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不可以有任何的污秽存在那里。 利未记的神学呢，第二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有关于圣洁的规定。这是讲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生活。圣洁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是两个字，第一个字呢是圣，在希伯来文里面称作卡豆什，好像说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六章那边讲到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当中就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天使撒拉弗在周围侍立，他们彼此就在那边对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看到这样子一个荣耀的景象，但是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因为他看到这些天使都是圣洁的天使，他们所侍奉的神也是一位圣洁的侍奉，但是他自己呢却是一个污秽的人。在神的圣洁的当中，在神的光照当中，他就看到自己的污秽跟不足。所以这个圣呢，基本上面就是提醒人跟俗是相对的，分别出来单单归属于神，这是圣，没有分别出来的，这就是俗。再来呢，就是讲到有关于洁这个字，洁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称作是 tahor， 比较是礼仪上面的洁净。这个是特别提到人的灵性品格，要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跟人有分别的神能够相称。这是跟不洁相对，甚至讲到神他不容罪恶的玷污。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通常就连在一起来翻译，翻译成为圣洁。因为一个人他要能够跟神能够相称的话，不但是地位上面是分别出来，而且在灵性品格方面要跟神能够相称。在利未记里面特别讲到有关于圣洁的人民，利未记第十一章讲到有关于肉食方面的洁净，那里面讲到像这个牛啊羊啊等等的，他们是属于反刍动物，是草食类的，是属于洁净的动物，是人可以吃的。凡是肉食类或者杂食类，这些动物呢就是属于不洁净的。哪一些是属于肉食类的呢？像狮子啊老虎等等。哪一些是杂食的呢？像猪啊就是属于杂食的。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每一次他们吃东西，他们就在那边问，这个是圣洁的吗？这是礼仪上面洁净的吗？他们不可以把这些的混在一起。所以像他们吃的食物呢，都是要经过拉比的验证，拉比要在上面签名盖章，这些食物呢称作 kosher， 我把它翻译叫做可食，可以吃的。不但是肉类是如此，其他食物也通通都是要经过验证才可以。今天如果说你去坐飞机，你可以跟航空公司讲，我要申请吃这个抠血的食物，他们就给你特别的预备。但是利未记第十二章里面讲到呢，生产上面的洁净，妇女生产之后如果是生男孩就不洁净40天，如果是生女孩就不洁净80天，这是加倍。所以很多妇女呢就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区别？结论上面呢，为什么生男孩不洁净40天，生女孩不洁净80天，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只知道这是上帝的定规。但是有一些我们在圣经里面基本上面已经注意到的，第一呢，生育儿女啊，这原本是上帝的祝福，这跟罪恶无关。再有呢，不管是生男孩生女孩，生下来之后呢，都要由他的父母亲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奉献给神，要献上燔祭。献燔祭呢，就是表示说这个孩子就是完完全全归属于神，好像献上那个燔祭呢，是把它完全在那个祭坛上面用火焚烧，一点都不保留。我们看到呢，甚至耶稣基督他自己出生的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为他就献上燔祭，但是因为他们是穷苦的人家，他们没有力量献牛，他们也没有力量献羊，他们就献最卑微的那个雏鸽，但是也是献上燔祭呢，就被上帝悦纳。所以不管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两个都是 神所特别悦纳跟赐福的。为什么生产算作礼仪上面的不洁净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生产呢会流血，血在立位记里面讲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的标志。凡是在人身体里面的血呢就算作是完整的，但是人身体上面流出来的，人身体上排泄出来的，就算作是礼仪上面的不洁净。生产的时候会流血，所以就提醒这个产妇，她就在礼仪上面算作不洁净，但是这个跟罪无关。要等到这个妇女呢，她生产完了之后，慢慢呢流血的事情已经都修复了，或者等到她康复了，那她呢就好像坐完月子之后呢，她就可以在上帝面前重新恢复，这是让她的身体也可以得到一点的休息。在立位记第13章、14章里面讲到皮肤上面的洁净，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大麻风。其实大麻风病呢，它是到了差不多中世纪以后才给它一个正式的医学的名称。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大麻风病呢，它是属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皮肤病，不能够跟我们今天用到讲这个大麻风病啊划等号。但是它的基本上的原则呢，在我们今天还是可以适用。以色列人如果是长了大麻风病或者皮肤上面的不洁净的话呢，就要给他做检验，检验看他是什么样子的疾病。但是由于这种疾病呢，他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他自己呢在礼仪上面算作不洁净，反正他坐卧的地方也算作不洁净，他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东西也都算作不洁净，甚至他住的屋子也算作不洁净，要特别用消毒的方式来做一个洁净的安排。像这种的检验的话呢，可能至少要延续将近一个礼拜，这个用我们今天的做细菌培养啦啊，作为这个病理检验的话也是一般的常识，是如此。但是为什么这个长大麻风或者讲到严重的皮肤病算作不洁净呢？可能中间一个解释是我比较赞成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圣洁的侍奉，一个圣洁侍奉的人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我们皮肤上面有了不洁净等等的话呢，就是不完整了，这个也就呢算作是在礼仪上面的不洁净，但是这跟罪无关。所以如果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得到了医治，他可以重新回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好像耶稣他医治了长大麻风病的人，就是说你们把身体去给祭司查看，祭司为你们就献祭，用那个牛膝草呢沾着献祭的血在你们身上撒一撒呢，做一个礼仪上面得到洁净的标志，就可以重新回到人群当中。不过我们在历史上面圣经中间看到呢，有好几个人他们因为得罪神犯了罪被上帝刑罚，好像说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这些人呢他们因为得罪了神，还有一个就是南国犹大的王乌西亚僭越祭司的职分，也被上帝刑罚长了大麻风。但是基本上讲呢，这是上帝的刑罚跟刚刚提到那个礼仪上面的不洁净啊不是有直接的关联。夫妻的同房原本是上帝的赐福，在婚姻当中夫妻同房有性交原本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是一个很大的喜乐。可是上帝呢就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是有夫妻同房的话就要算作不洁净一天，到第二天的日落了就自动就算没有了。还有像妇女呢在这个月经的期间会有经血流出来，或者有血漏的妇人她有这个血流出来也算作礼仪上面的不洁净，但是这些都跟罪恶无关。我们就看到它基本上的原则就是讲到，如果是一个人有身体上面的排出的东西就算作礼仪上面的不洁净，如果这个排出物已经没有了或者时间已经过了，基本上面呢它就恢复洁净能够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些礼仪上面的不洁净啊都是属于这个有关于可不可以来敬拜神方面的。所以这有关于圣洁的事情呢我们先讲到这边，下次我们再继续。